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七章，我情绪波动大众的内容。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情绪低落的弱点。我们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有时会持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当我发现世上并没有圣诞老人时，着实沮丧了好一阵子，直到现在仍然耿耿于怀。我只能说，生活中有些事情特别难于应付，除此之外还能作何解释呢？达拉斯牛仔队输球，大鳟鱼离队，会让有些人闷闷不乐，另一些人通过亲身经历得知电脑会感染病毒，萤火虫不会发热，因而沮丧不已。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生活都是充满挑战的，有些挑战能使我们意志消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情绪低落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而另一些人则长期处于沮丧之中。如果透过表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沮丧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心态，需要充分的理解和深切的关怀。克里斯蒂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克里斯蒂的故事。克里斯蒂的脸上有一种冷漠的神情，即使在他讲话表情活跃的时候，仍然会叫人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他似乎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思考、讲话和集中精力，似乎一直有某种内在的力量拼命压抑着他的感情。虽然不易察觉，但克里斯蒂的确有些情绪低落，好似乌云笼罩心头。他并不承认自己患了抑郁症，因为他起码还能体会到喜怒哀乐。偶尔他会开心地笑一笑，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然而一旦把节奏放慢，心头的苦闷就会阵阵袭来。这是一种微妙的、几乎察觉不到的疏离感，却足以使克里斯蒂的常态与他人有所区别。事实上，克里斯蒂还未曾体验过除却心头那团乌云或疏离感的正常感觉是什么样的。虽然他察觉不到自己的低落情绪，但别人却不难感受到。除了父母间偶尔有些小摩擦，克里斯蒂的成长环境还算风平浪静。可他是个非常敏感的孩子，总是把父母之间的冲突看得比实际情况更严重。每当大人吵架时，他就会躲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到硝烟散尽才出来。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忧虑，害怕父母会离婚。如果他们离婚了，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他所做的很多事都笼罩着对父母离婚的恐惧。在学校，他一向刻苦用功，努力争取奖学金，因为父母一旦离婚，他的学费就没有着落了。他也从来不惹是生非，生怕自己会成为父母关系破裂的催化剂。克里斯蒂的父母根本没有离婚，而克里斯蒂却一直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无法自拔。他的沮丧情绪完全是主观因素造成的。同大多数人相比，他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满足感较少，而失落感较多。他满足于苟且生存，享受不到生活的乐趣。那么，是什么造成了持续的情绪低落呢？这里有三点。第一，过于敏感。生活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伤心事，会遭受损失和痛苦，因而难免感到沮丧、失落。然而，导致情绪低落的因素不止于此。比如，过于敏感也可能是原因之一。每一个人在特定生活领域的敏感度都有所不同。医生能够冷静地观察并处理伤口，而其他人可能会吓得昏过去。研究表明，头发呈红色的人比其他发色的人对身体上的疼痛更为敏感。生活中的确有些人比其他人的感情更为细腻。敏感是件好事，而过于敏感却会使人脆弱。造成持续的情绪低落的第二点原因是感情脆弱。如果长期处在紧张的气氛中，我们的感情就会受到影响，或因悲痛、忧伤而消沉，或因焦虑、恐惧而激动。即使压力早已解除，我们的情绪仍可能维持在异常的水平上，从而导致沮丧和抑郁。造成持续的情绪低落的第三个原因是思想偏激或者危机意识强。一个人对外界的反应状况或敏感程度会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假如我们遇事爱走极端或爱往坏处想，就容易陷入沮丧情绪，认为某事很可怕，比仅仅认为此事不如意或难处理给我们的感觉要恶劣得多。感情通常会随着思想和语言产生变化，所以消极的思想无疑会导致沮丧的情绪。那么我们应当怎样摆脱低落的情绪呢？这里依然有三点需要我们注意。第一，顺应事实。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生活顺应当前的事实。尽管在过去某一时期，情绪低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必须确定的是，情绪低落是否是对当前现实的一种恰当的反应。如果不是，我们就必须采取措施，比如寻求心理和药物治疗，使自己摆脱这种心态。我们应当怎样摆脱低落的情绪呢？第二，认识自己的能力。小时候，我们也许无力改变自身的处境，阻止不了创伤的加剧，我们也可能痛苦不堪，因为我们还不够强大或不够成熟，对自身的处境无能为力。作为成年人，我们仍有可能在无助或恐惧感的笼罩之下一筹莫展。然而必须认识到，作为成年人，我们不再无能为力，也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有改变自身处境的能力。我们一定要顺应当前的事实，否则便只能生活在过去的 阴影之中。我们应当怎样摆脱低落的情绪呢？第三，使语言符合事实。如果我们习惯使用极端或具有危机导向的词语同自己或同他人交流，就不大可能顺应事实来生活。我们必须仔细使用自己的措辞，以确保语言与事实完全相符。我们要琢磨每个词语，并使其表述符合事实。如果事情不顺心，就不要说情况糟糕透顶，可以说某事让人伤心。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不要说事情让人无法忍受。假如某事偶有发生，就不能说从不发生。我们必须对自己促成的沮丧承担责任，并尽自己的所能改变状况。克里斯蒂曾经对环境反应过激、过敏，思想感情消极有害，这都是他主观造成的。当他了解了自己的行为，并明白他可以换一种方式的时候，克里斯蒂开始有所转变。他不再任由沮丧情绪耗费精力，而是努力顺应当前的事实来生活。这时，优势开始在他身上体现出来。他自律、自尊、负责，能够真实地看待自己，清晰准确地思考问题，思想感情也得以解放了。
心中有片美丽的牧场，蓝天白云干净的土壤，而梦是一群吃草的牛羊，自己就是放牧的太阳。对着欲望的心理想，里面装满爱和善良，向着信仰的那个方向，还能画出自己的模样。总是匆匆忙忙，紧紧张张，像一只好久不飞的小鸟，停在空中，翅膀发僵，信仰的那个方向，还能 出自己的模样，总是小心歌唱，咳嗽说谎，在清澈的湖边照见自己，才发现银汤无光，压抑写在脸上，即便了心也不愿投降。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叶兰。接下来我们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七章，我情绪波动大众的内容。为什么事情都冲着我来？过于主观的弱点。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正值花季的我曾经疯狂地迷上了里奇·尼尔森，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不但是我自己，还有几百万少女都能够体会得到。尽管那支歌名为《你好，罗玛丽》，可我仍然一口咬定他是在唱给我听。我并不妒忌他在《行路人》中唱到的那些女孩，我告诉自己这不过是一支歌罢了。在孤独之城中，我与他一同散步。当然，傻瓜闯进来和为你，也都是为了我。年轻人的梦想简直是无与伦比。一提到里奇·尼尔森，我就堕入了美妙的梦境之中，整个世界都围绕着我旋转。有意思的是，多年之后听到《花园聚会》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听出曾经疯狂崇拜过的里奇·尼尔森的声音。不同的是，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已经懂得欣赏他的嗓音了，而不会想入非非，自作多情了。有些人已经过了青春期，但仍然沉溺于自我迷恋之中，认为身边发生的事几乎都与自己有关，甚至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这就是个人化的倾向过于严重了。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有时候别人会问我们，你为什么去看电影？对于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在问自己为什么喜欢某一部特定的电影。因此回答通常是，因为我喜欢那里的演员，或者因为情节很吸引人。而另一些人则会把这个问题看作是对自己的批评或怀疑，回答的时候也带着反驳的口气反问道，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去看那场电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吗？我为什么不能看那部电影？你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第二种回答明显具有个人化的倾向，也就是把 并不含有个人因素的事情看得和自己有关。迈克尔就存在这种倾向。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迈克尔的故事。迈克尔的妻子玛格丽特说，我一句话都没法跟他说，他的抵触情绪非常大。迈克尔反驳，你就是这样说话的，如果你不那样说，我也不会和你争辩。玛格丽特温和地请求说，拜托，请告诉我，你为什么跟我生这么大的气呀？迈克尔叫嚷着回敬道，
我没生气，好像你从来就不生气似的。我们怎么不花点时间谈谈你为什么生气呢？
玛格丽特说，亲爱的，我愿意跟你谈谈我为什么生气，可我担心的是，你总是跟孩子们大喊大叫，他们怎么受得了？
迈克尔说，我没有虐待孩子，从来没打过他们，我讨厌你如此歪曲我的形象，你不就是想把他们从我身边带走吗？
玛格丽特抗议道，我从没说过你打孩子呀，我也没想把孩子从你身边带走。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说，我一直在听他们两人对话，并且从玛格丽特的言辞中听不出半点抨击迈克尔的意思，然而迈克尔却听出来了，他表现出个人化的特点，从玛格丽特的话语中听出了原本没有的意思，而且他对这些意思心存偏见。此外，他对妻子的言辞反应过激，无缘无故地心怀抵触情绪，并且烦躁不安。他们的交谈出什么问题了？怎么会成这样呢？那么，个人化的倾向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三点原因。第一，傲慢。有些人认为地球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而另一些人则利用傲慢作为缺乏安全感的掩护。这两种人都容易产生个人化倾向，而缺乏安全感的个人化倾向一般是负面的。个人化倾向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负面的自我评价。迈克尔对自己如此鄙薄，他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是这样看待他的。在别人说的每句话里，他几乎都在寻找否定的意思，只要一有批评的嫌疑，他都要予以奋力的反击，因为听到任何不同意见，他都觉得是在对他评头论足。在孩提时代，他就已经懂得保护自己免受进一步的批评。他的父亲常常称他是白痴，说他永远也不会有出息。持续贬低带来的痛苦使迈克尔再也承受不了更多的批评。本应疼爱他的人对他大加否定，这已经达到了他感情上所能承受的最大极限。玛格丽特很难理解迈克尔的防御心理，他对迈克尔的某些行为表现出不满，但在迈克尔听来，这就是对他本人的批评，甚至是人格的贬低。个人化的倾向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不必要的自我保护。长期处于给自己带来创伤的环境之中，容易使人高度戒备，认为身边的一切对自己都有潜在的危害。为了自我保护，我们不可避免地关注自己，关注周围的环境。脱离了这种环境之后，我们仍会感到身边潜藏着危险，认为身边的一切都与自己有关。那些童年时代经历过动荡或受过感情创伤的人，更容易产生个人化倾向。如果我们走进一间屋子，里面的人都在小声讲话，我们便会怀疑他们是在悄悄地议论我们。如果我们在一群人之中，有人问
是谁没盖番茄酱的盖子？即使我们从未靠近番茄酱瓶，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到内疚。如果合唱团指挥抱怨有人走掉了，我们会担心是自己唱得不好。如果警察一路警笛轰鸣地沿着公路驶来，我们会认为他们是在追捕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无论在童年还在以后的某种压抑的环境之中，我们仅仅着眼于生存，仅仅关注事情对于我们有怎样的影响。除非我们懂得为什么会这样，并且承认自己有个人化的倾向，否则将难以摆脱这种不必要的关注。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摒弃个人化的倾向呢？这里有两点。第一，认识自己的弱点。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确有个人化倾向这一事实，然后开始探究造成这一弱点的深层原因。第二，寻求事实。接下来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自己，并接受真实的自己，而不能消极地妄自猜疑。如果怀疑有人在议论我们，那么就应该看看究竟是否如此。一旦发现别人的议论和自己基本上毫无干系，我们就不会猜疑了。如果对某事感到愧疚，我们必须冷静下来问问自己，比如，我今天用番茄酱了吗？没有，那么没盖盖子的人就不是我。我唱歌走调吗？不。警察是在追捕我吗？不是。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遵循当前的事实，必须不断质疑负面自责的真实性。后来迈克尔依照本书作者的建议克服弱点，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阴影，夫妻关系也得到了改善。现在他已经能够实事求是，开诚布公，自尊自重，能够理智地思考问题并巩固人际关系了。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第八章，我想摆脱困惑中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装满爱和善良，向着信仰的那个方向，还能画出自己的模样。总是匆匆忙忙，紧紧张张，像一只好久不飞的小鸟，在空中翅膀发僵。